我们来听吧。接下来这大家来熬一熬，但是大家在这边应该是很享乐才对，因为打开神的话语，让神的话充满我们。虽然牺牲了一些睡眠的时间，牺牲一些玩的时间，但是让我们能够打开神的话。请大家我们再低头祷告，把时间交给主。父神，求你这个时刻也在我们当中来掌权。主，你按照我们所需要的，我们所缺乏的，主，我们要的鼓励，我们要的安慰，我们需要的力量，主，让你的话进到我们的心中。主，让你的话在我们心中产生不但是亮光，更是力量，能够帮助我们以一颗火热的心来跟随主。主啊，求你向我们说话。主，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我们要的是什么，求主你打开你圣经的话语里面的奇妙。主啊，你就清清楚楚地把你的话栽种在我们的心田。主啊，帮助我们能够听你的话，听你的声音，也寻求主你的面。主啊，带领我们以下的时光，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是一个浸信会的牧师啊，可能当中有一些是浸信会的会友。他有一次讲道的时候，他说有哪一位说信耶稣是为了上天堂的，请举手。结果有些弟兄姐妹就举手了。他说那很简单，那我下一次给你施洗的时候，施浸的时候啊，我就把你按得久一点，就信耶稣上天堂了。信耶稣真的是为了上天堂吗？很多时候我们就想说啊，你是哪一个时候，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哪一个时刻，什么时候信主的？有些牧师还说把你信主的那一刻，那个时间写在你的圣经上，这是很好的操练。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写下来之后，那就成为过去了。所以很多现在回顾来看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很多是点的基督徒。是什么点呢？就是信主的那一点，在过了之后，哎呀，生活呢又回到原来起初的状况了啊！那一点的基督徒呢，不能够满足我们一生。其实，当我们打开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就看到神的救赎里面，不是单单为了让我们上天堂有一个通天证啊。有一些人真的是以为信耶稣是拿了通天证，所以呢，拿了通天证之后，他就无所不为了，这个可以自由自在了。有一位教会的弟兄，他来找牧师说：“牧师啊，我这个孩子要去念大学了，不晓得以后他会不会交坏朋友，会不会学坏啊？他现在呢还是不清不楚，那你可不可以给他施洗啊？”他的印象里面是说，洗礼之后，牧师一点一洗之后，这个人就有了通天证。那以后不管呢，我一杯做宰呀，做什么东西都不要紧，通天证拿在手了，将来天上有份，是这回事情吗？圣经前我们看到的是上帝真的是只是要有一些人按一下上天堂，按一下上天堂吗？我们打开神的话语的时候，就看到说原来神他给你更大更大更大的一个喜乐，更大更大的一个应许。神不单单是要我们单单得到救恩得救了，他要你过一个得救的生命，得到一个得救的生活，在你的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充满他的恩典，因为他自己要充满在我们的心中。假如上帝今天对你说，我要住在你的心中，好吗？好。我永远记住呢，住在你的心中，好不好？好。我住在你的家里，好不好？好。这是弟兄姐妹，等下我们来看的时候真的是有好也是有提醒。假如大家礼拜二这个信箱里面收到一封信，这封信是白宫寄来的，他说我们这个总统为了要了解民心知道民生的痛苦知道 Baton Rouge 这个地方的人百姓生活的处境怎么样，他说总统要在你们家住两个星期，好不好好吗？有好也不好总统来你家有好吗？这个很紧张对不对那你为什么说上帝住在你家就好呢？上帝比总统更小吗？总统来你家已经感觉得很奇怪了。如果这位创造天地的上帝住在我们家，好不好？原来神的心意不单单是要让我们得到救恩，得到救赎罪洗干净了，而是要让你这个人经历他的恩典。那这为什么这样子讲呢？ 那刚才第一堂的时候我们讲到我们跟神面之间的那个关系，在敬拜里头那个中心点是一个敬畏，从畏惧当中我们能够享受，能够赞美，能够欢乐。那我们现在再下来看一看的时候，在一个敬拜的人生当中，原来这位上帝，这位神，他和你和我有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他愿意住在我们当中。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大的应许，最大的应许，最大的喜乐，最大的恩典，就是神要活在你的生命当中，和你的生活的每一段每一个时刻都有份。就是你要去度假的时候，他跟你在一块；当我们躺下来睡觉的时候，他跟你在一块；当你经历困难的时候，他跟你在一块。很多时候基督徒是什么时候需要上帝和你同在呢？和我同在呢？就是要面对开刀的时候，要去看医生的时候，心里七上八下的时候，要去面试的时候，要口试的时候，要考试的时候，哎呀，主啊，求你与我同在。其他时候呢，主啊，我们保持距离吧，以赐安全。如果主跟你和我坐在一块的话，好不好呢？我们来看一看神在勇士里头他的一个心愿。请大家打开出埃及记第二章。抱歉，我们要看的是已经打在这边了。出埃及二十九章42-46节。能不能请姐妹们帮助我们念42-43节，弟兄们念44-46节啊？姐妹们先请。这要在耶和华。归母成圣，也要是亚伦他儿子成圣，给我供祭司的职分，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他们的神，他们必知道我是以色列他们的神，是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我要住在他们中间，我是耶和华。今天这个世代在美国生活的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把圣的把书的分开啊，我们说政治和宗教不给合在一起啊，你的信仰呢你自己信就好了，你不要带到我们当中来啊，你自己信你的，你不要干涉我的，我不要干涉你的。很多时候我们就把这个时间分配得很清楚，星期一到星期六那是我的时间，我上班，我工作，我享乐啊。星期天那一天呢，我高高兴兴的奉献给主，奉献多少时间呢？弟兄姐妹，早上10点到12点，我们早上几点钟崇拜呢？10:40啊，10:40到12点钟，对吗？如果牧师讲到12:05还没有下来的话，我给上帝的时间已经超过了。很多时候我们就把那个时间分得很清楚啊，礼拜天是一个属灵的日子，穿得漂漂亮亮，这一天是敬拜神的。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提醒你和我，上帝要住在我们的中间，不是单单住在礼拜堂，不是单单住在我们当中，是礼拜天星期天在10:40到12点钟在这边，12:05主耶稣走了，上帝走了。原来神要住在你的生命里面，住在你和我的生活当中，住在我们生命的一切大小的事情上面。到达一个什么地步呢？住到一个什么，任何一个你觉得好像很普遍的事情，很随便的事情，很轻易的事情，就算是当你要审判你的孩子的时候，我要惩罚孩子的时候，弟兄姐妹，上帝与你同在吗？同在的。当你高喊，当我高喊我的女儿的时候，我的儿子的时候，弟兄姐妹，上帝在你身边，在看着你的。这一切在我们的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主在我们当中。我记得张晓峰，你们知道这个人哈？张晓峰他是林志平教授的太太，他的文笔非常好，在台湾是一个很著名的作家。他形容他们结婚的那个晚上，就是在那个夫妻之间最亲密的关系以前，他们在结婚，那终于能够在神面前结了婚之后可以有夫妻的关系的时候，他们两个跪在神面前，他说：神啊，请你这个时候与我们同在。
我们在那个夫妻之间的关系里面还是神同在的，弟兄姐妹，神从来没有一刻钟离开我们的。有一个牧师有一次他说，我的时间很忙啊，我用什么时间来背圣经呢？他说我就在用厕所的时候背圣经。我弟兄姐妹有人就指指点点说，哎呀，牧师你太不是这个不尊敬神了。弟兄姐妹，你在任何一个时刻，神在都在我们的身边，因为荣耀的真神他的心意是什么呢？要与人同住。我们今天要看的几个地方帮助我们了解一下出埃及记里面主要的几个分段啊。第一到十四章，大能的拯救。大家有没有看过十诫这部电影呢？十诫这部电影啊很宏伟啊，讲到这个十个大神迹啊，摩西怎么来到法老面前说，让我的百姓去 let my people go，让我的百姓去来敬拜我。但是如果大家仔细看圣经的话，一到十四章他们已经出了埃及，到了十四章的时候他们已经离开埃及了，得胜了啊。所以如果按照那个十诫里面那个电影里面所描绘的，到看到十四章就 the end。 但是你看圣经的时候不是如此，十五章一直到四十章更大的篇幅，更大的篇幅表示什么呢？弟兄姐妹，原来出埃及记里面的重点不是出埃及，出埃及记的重点是出埃及之后以色列在神面前怎么生活。这一点是我们看出埃及记的时候常常忽略的，因为我们看的是那个轰烈的场面，我们看的是那个神迹奇事，哇，上帝把那个埃及里面头生的全部击杀了，哇，他们过红海非常壮观。但是那个重要的地方是什么呢？是十五章，其实是十九章一直到四十章，更大的篇幅，更长的篇幅，讲什么呀？我们仔细来看的时候，你就看到原来底下来就是讲到在神面前的敬拜，和神立约了之后，立约的人在神面前唯一的这个身份，唯一的动作就是敬拜神 worship。 你记得当摩西对法老说，让我的百姓去，神对你说，让我的百姓去，在旷野走三天的路程，要怎么呢？要祭祀我。原来上帝要摩西去到法老面前说，让我的百姓去，他不是说让他们自由，让他们得一切的自由 be delivered 或者是 deliverance。 原来神对法老所讲的话，也就是神对百姓的要求，当他们被释放出来得了自由之后，从罪恶的地方拿出来之后，哎，弟兄姐妹，埃及是一个什么地方啊？有没有人到过埃及？埃及最宏伟的建筑物是什么？金字塔是什么？坟墓，是充满着死亡的一个地方。上帝要把他的百姓从死亡的地方，从罪恶的地方，因为里面拜的这个宗教里面的罪恶充满着黑暗色彩，上帝要把他们的百姓，把他的百姓救出来。救出来做什么呢？让他们得自由吗？不是的，上帝把他们救出来的时候有他的目的。我请大家看一看这边的篇幅啊，首先一到十四章讲到四百年的历史，对不对？一开始的时候啊，这个不认识约瑟的法老起来以后，他们在那边过了多少年？差不多四百年。摩西的生平里面也经过了好几十年，对不对啊？八十年，所以很长的历史用十四章交代了，也有十五到十八章在旷野走了三个月的路途，然后十九到四十章差不多记得两年，他们在西乃山那边立约和敬拜。但是在下来的时候，你就看到十九到二十四章是立约，二十五章到四十章呢是讲到会幕中的敬拜。我们再仔细的分一分，二十五到四十章讲什么？二十五到三十一章如何设立会幕？会幕就是那个帐篷，帐篷就是他们敬拜的中心啊，就是刚才我们所念的，神要以色列的百姓相会，在这个帐幕当中与他们相见，透过帐幕他们能够建立一个敬拜的一个方式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一个插曲，三十二到三十四章，百姓们拜金牛犊啊，他们失败了。以后三十五到四十章又来讲到会幕了，这次是形容整个建造的过程啊。 我们仔细来看一看，弟兄姐妹，你看25章第1节怎么说啊？请弟兄们念25章，请。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所要收的是，就是金银铜、蓝色、紫色、朱红丝线、细麻、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花椒木等等等等等等的哈。姐妹们，帮忙我们念一下，看看会不会觉得好啰嗦哈？第35章4到6节，请。”赵小母，对，刚刚都错了。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两段话是很相似的？相似吗？其实25章一直讲了大概7章的圣经，就是讲说怎么建圣殿，要带什么东西来，怎么建，怎么带，怎么带，多长多宽。以后在35章又在讲同样的话，几乎是 word by word， 而 verbatim 一个字一个字的照抄。抄了一招，抄了6章圣经，讲什么呢？建立会幕。弟兄姐妹，古代的希伯来文士啊，他们是圣经是用手用字一个个字抄的，而且为了要避免抄错啊，他们每抄了一章之后，他们就要数总共有几个字啊，然后呢，他看那个旧字总共几个字。那看完之后呢，再数一次这正中间的那个字是什么，再数这一个正中间的字，以避免错误啊。所以每抄一张要花很多的时间，不是马上就可以，好像我们现在在这个电脑上面啊 copy paste 啊，这个 copy paste 很简单，同样的话嘛。这意思，这边所强调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话是很重要的话，所以他必须重复再讲一遍，并且呢，他是不吃劳，他不用，他其实可以说，请大家看这一段话的时候，再回头看前面25章所讲的话，一模一样的东西，他再把它抄一遍，表示说这是整个出埃及记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这个观念是什么呢？就是耶和华神他要住在人的中间，这位立约的神以他们立约之后，立了约之后，他让他们一个办法，让这位荣耀的神住在他们当中，他们透过祭司，透过亚伦，他们能够敬拜神，能够靠近神，让他们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原来神救我们，他不是把我们救在一边放在那边，好，你们就好自为之了。他救了我们出来之后，他要和我们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原来上帝救我们不像那些在游泳池旁边的救生员，或者是在海滩那边的救生员啊，他说看到一个人快要溺死了，他跳下去把他救起来啊，以后小心啊，回家吧啊。上帝把我们从罪里面救出来，他并不是说好了，那你好自为之，你好过活，再见了。原来当他把我们救出来的时候，那个更大的目的不是单单把我们救出来，是叫我们被救出来的人可以活在他面前，跟他活在一起。这个活在一起，神与我们同在，是整个圣经从创世纪，你看神创造亚当的时候，他就是要跟人有一个非常密切的交通。所以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到启示录，神的心意没有改变，他救了人，他救了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就是要跟他们有密切的关系。今天神在5年前救了你，他今天要跟你有密切的关系，跟我有密切的关系，要活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我们来看的时候啊，就看到几个有趣的地方。你看在开始的时候，神设立了乐园。乐园是什么呢？就是神可以跟他所造的人类生活在一起的一个地方，一个所在。以后当人犯罪之后，神就透过会幕，把人从罪恶里面救出来之后，从埃及救出来之后，透过会幕跟人相处。如果我们看会幕的这个建立的时候，里面的这个提醒，看到它好像是在提示到乐园里面所讲的一种种的事情。那我们再看下来的时候，神就当把百姓带到 应许之地，他们进到应许之地之后，他们就建立圣殿，就透过圣殿，神活在他的百姓之中。到了最高峰点的时候，我们说道成肉身，我们大家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好吗？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原来圣经告诉我们说，道成了肉身，就是耶稣基督，他是神，他现在取代了，他取了人的样式，住在我们当中。神住在我们当中，这是神立在里面的心愿啊！在旧约里面，我们看过，在乐园、在会幕，以后在圣殿，现在到最高峰点的时候，神的启示说到耶稣基督要住在人的当中，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也见过他的荣光，甚至父独生子的荣光。这边有个有趣的地方，住在这个字，在原来的文字里面就是帐篷或者是会幕，但是他把它动词化，所以呢，我们再用英文来把它表明一下就很清楚了。原来是英文这个帐幕叫做 tent， 你把它动词化就加了 ing， tenting among us， 这边就是说道成了肉身啊， tenting among us， 就是这个帐幕建在我们当中。这有趣的有趣啊，他不是单单说他在我们当中而已，他是说他建立帐幕在人的心中，在人的当中，在人中间。原来道成肉身到了最高峰点，神要跟我们表示他的存在的时候，同在的时候，他用旧约的一个图画，用旧约的那个建立帐篷的图画，把它放在我们的脑海里面。原来神的心意没有变，就百姓出埃及的时候，他要透过帐幕与人同在。现在耶稣来到世界上要成就救赎的时候，耶稣把神的丰满带到人中间，就好像把神的帐幕建立在人当中。我们在看下来的时候，你就看到在这个荣耀的同在里面，出埃及记里面他说，我要在那里与以色列人相会，会幕就要因我的荣耀成为圣，这是充满着荣耀的一个相会啊。那主耶稣刚刚我们所看的这个经文说，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那个光荣，这个荣光到了最高峰点的时候，就是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那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三节，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常提到的经文，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哎呀，这个耶稣来到世界上就是要表彰一个真理，神要与人同在，现在可以了，成就了，透过耶稣神与我们同在。现在请大家来仔细再看啊，在圣经里头，在最后启示录的时候，这一段话我们大家一起看第三第四节。我听见有大声音，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他们要做他的子，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痛苦，因为以前的事。大家看到吗？在开始的时候，乐园里面神要与人同在，当人失败了，透过会幕神要与人同住啊，以后圣殿，以后到道成肉身，以后我们看到在其实圣经里面，等一会我们就给大家看一看那个另外图画，他称基督徒的身体是圣的殿啊，神要透过我们这一群人在一起的时候，神要住在我们当中，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那到最后到救赎成就的时候，神要亲自的住在我们当中，神的心意没有变啊，他拯救人就是要住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个乐园，然后下来是会幕，下来是圣殿，到了最高峰点的时候道成肉身。大家看到那个我们说 inversion 也好，或者是用一个比较深的这个交叉结构啊 chiastic 那个 structure， 我们看到回到圣殿了，以后回到会幕了，新天新地，上帝的心有没有改变呢？没有改变，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 从费乐园到新天新地，神他要做的是什么呢？要拯救一群人，要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是单单礼拜天10点40分到12点钟，是在每一时每一刻，用现在年轻人所讲的话是 24/7、不是 7/11， 是 24/7， 每一天24个小时，每个星期7天，神都住在你和我的生命当中。神要跟我们这样住，你说好不好？很不简单啊！我给大家一个例子，在旧约里面读希伯来文的人碰到一个很难的字，这个字啊，基本的意思叫探访、访问、探访或访问。但这个字很奇妙的地方，它在那个不同的那个上下文出现的时候，它的翻译很奇怪。很多时候它可以把它翻译成眷顾、眷爱、关心。这个探访里面有眷爱、关心的意思在里面。但是在其他的这个context 或者是上下文里面，它把它翻译成刑罚、追讨罪、惩罚。奇怪，探访这个字。耶和华神来探访亚伯拉罕，圣经把它翻译成说耶和华眷顾亚伯拉罕，这个是眷顾这个字。但是有些时候同样这个探访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出现同样的字，但是翻译成说耶和华惩罚以色列民族。为什么同样的字可以有不同的翻译呢？我给大家一个比方哈，假如神牧师来探访哈，有一天他去探访一个家庭的时候，这个家庭里面啊，刚好4个人坐在那边哈、啊。牧师到以前没有给他们先通电话啊，这次是很奇妙的，这个突然间这个出现，你叩门的时候叩了好久，里面没开门啊，他听到里面也好像隐隐约约有噼里啪啦的声音。原来这些人在里面这个建这个方程啊，建这个万里长城。后来好久啊，我开了门，这牧师打听了，哎呀，为什么叩门那么久，你们都不开门啊？里面这4个弟兄姐妹呢，脸就涨红了，不好意思了，为什么呢？刚刚是在这个打麻将。所以这个探访呢是什么？是探访是惩罚了，对不对啊？这个探访呢是来追讨罪了，这个、探访呢让大家都很不愉快了，很不舒服了。但是换另外一个情况，同样的4个人，那一天呢，他们其实不是在打麻将了，他是在打开罗马书啊，正在看圣经。那牧师也是没有通知他们出现了，叩门了。被打开门的时候，哎呀，牧师你来的正好，我们正在商量，在商讨啊，罗马书第11章这一段话怎么解释？所以牧师来呢，变成什么呢？变成一个祝福了，变成一个眷顾，一个关心。所以上帝住在你的身边，请问弟兄姐妹，是惩罚呢，或者是赐福？神带来的是公义、慈爱，让你可以领受哪一份呢？就看你那个光景，你现在所处的光景在什么光景里面。因为从圣经里面，他每一次讲到探访的时候，神探访某一些人的时候，访问某一些人的时候，当那一些人是蒙神喜悦的，神就眷顾他们，神就怜悯他们。但当这一群同样的百姓，他们违反了神的意思，背叛神，继续的背叛神，当神出现的时候，就变成刑罚、惩罚、追讨罪。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活在那个光景里面，因为神每一天都活在我们生命当中。当我在电视前面来对我孩子说话的时候，当我在洗澡的时候，当没有人看见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当我一个人单独一个人在远方，没有人认识我是谁的时候，那个时候弟兄姐妹，神还是与我同在的。其实有一个人那么的讲一句话，他说当没有人看见你在做什么，当没有人晓得你现在正在做什么，而你经常做那个事情，他说那就是你自己，就是很多人看见的我在很多人面前看见所做的事情，那还不是我自己， 我真正的我是什么我呢？是当没有人看见，当没有人会发觉这个人会怎样的时候，他还是做那个事情，那个才是真我。啊，求主怜悯我。我在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想到有一次牧师在上面讲道，牧师讲到有一个牧师啊，他讲完道下来的时候，太太就对他说，师母说，哎，牧师啊，你以后还是把你的这个家里的褥子啊、枕头啊、这个被啊，都带到讲台旁边。什么意思呢？他说你在讲台上啊，都讲得非常好，你的生命非常的美，那你就在讲台上住那边就好了。所以我的太太坐在我身边，她听了这个的时候，心里面很高兴，她就一直告诉我说：“你看，你听。我要告诉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台上却讲得头头是道。”但是我们在台下的生活有些时候真的是很痛苦，好，经过很多的困难，所以每次准备讲道的时候啊，神都在审判我们，我们一直悔改，一直都悔改，但是是不是表示说我们就放弃呢？不是的，你每一次的悔改，每一次的经验，你就越靠近神一点，每一次的失败之后你就越好一些，要不然的话我们就每况一下了，每下一况了。求主帮助我们，怜悯我们哈！我们在主的恩光照底下，慢慢的让主把那个不好的除去，我们就越亲近神，因为他活在我们当中。有一次我报仇的机会来了，我太太是学音乐的，她毕业考试的时候要有一个演奏哈。哇，她演奏完了之后，我就跑上去太太说：“哇，你今天演奏的太好了。”我希望你能够把你的枕头、褥子跟这个被单都带到这个钢琴室旁边，在这个演奏室旁边，因为你在家里面好像没弹得那么好。就是我们在众人面前有些时候会讲很天花乱坠，我们可以在读书区里面讲这个启示录讲得很好，但是我的生命里面是否反映出这一个真理出来呢？我们想起来有很多的牧师传道，在台上的时候，哇，可以讲的非常非常的精彩的道，他甚至可以帮助许多的信徒啊。刚刚我们讲的这个 Jimmy Swagger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啊，神使用他做了很多事情，但是呢，结果他的生命里头不能够把他所传扬的活出来，结果叫许多人又失败又跌倒。哎，求主帮助我们哈、啊！如果神在光照在我们住在我们心中的话，是否我们让这个同在？失去了他的光彩，失去了他的光辉，以致我们的生命当中一直沉溺在我们所做的事情上面。其实神他住在我们中间有一个目的，神住在我们当中他有一个很清楚的目的，他要透过你和我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在圣经上没有提出来，但是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我们请大家来看一看出埃及十九章。抱歉我没有把它打出来，但是请大家可以看到出埃及第十九章神很清楚的提示。出埃及记第十九章，我要请大家看第五到第六节，神要拣选我们，拯救我们，他与我们同在，原来要透过你和我成为别人的祝福跟众人的祝福。好，我们一起来念。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道，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好，到此这边很清楚的说，你们以色列人出来之后要归我做我的子民，以后呢做祭司的国度，在万民当中，万民当中，其实在下来的时候也告诉我们说要成为万民的祝福。原来从亚伯拉罕开始，神所拣选的人都要因着他的同在彰显出来。请问什么是祭司的国度呢？什么叫做做祭司的国度，是圣洁的国民呢？请问在以色列当中祭司是做什么的？服侍的，敬拜的，在圣所里面，在圣殿里面负责敬拜的，他们所负责的是什么呢？把人的需要带到神面前，祭司也把人的需要，把神的 这个命令带到人的面前，对吗？把人的应许，把神的应许安慰带到人面前。所以如果你用一个很简单的话说，我们如果要做祭司的国度，我们这一群弟兄姐妹是神的祭司的话，我们就是要把人带到神面前，也把神带到人面前，对吗？当你在那一群人当中的时候，你就是神的恩典。几天前跟一位弟兄，他有两份职业，有两份工作啊。他除了自己的工作之外，因着这个需要，他晚上的时候还去这个 UPS 打工啊。就 UPS 他每天晚上大概从十点钟就到大概六点钟，他就是负责把那个箱这个盒子啊，这个 package 一个个的放在这个卡车上面。他说这些同事里面啊，很多都是这个嘴巴里面很多这个 cussing， 很多这个讲的是粗话的人，但是他们知道他这个基督徒，所以呢当他们一讲出来的时候啊，对不起对不起，我讲错话了。诶，他知道他是基督徒，所以呢他是这个讲错话的人，他也知道不该讲，他说好，我以后少讲，以后少讲啊，我这个控制不了自己。原来一个基督徒在一群常常讲粗口的人当中，他还是能够做光遮眼的。我们要把人带到神面前，把人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做一个祭司。我们家庭的需要，孩子的需要，教会的需要，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是祭司，把这一切带到神面前，也把神的安慰，把神的喜乐，把神的怜悯带到神众多人的面前。请问弟兄姐妹，在医院里面刚刚动过手术的弟兄，或者是现在面对死亡的，或者面对这个cancer， 面对癌症给他的压力的，面对最危险的，或者是也经历了死亡，失去了亲人的，请问耶稣有没有来访问他们呢？耶稣有没有来看他们？有啊，透过什么呢？透过弟兄姐妹。当弟兄姐妹出现的时候，用爱心的手把这个弟兄抱起来啊，那是就是神透过你把他的恩典带到他面前，所以你不但经历了神的同在，你也把这个同在带到这个有需要的人心中。我们教会当中有一个我很要好的老姊妹，她已经快九十岁了，她很疼我，但是最近她听到她有三个女儿，两个女儿有严重的病，其中一个女儿因为大女儿现在正在接受化疗，所以呢这个女儿就从 Virginia 搬下来，不是搬下来，暂时搬下来看顾这个姐姐，帮助她饮食起居，也照顾老母亲。谁知道这位妹妹过来的时候，先生在北方自己一个人住，后来听到电话说先生突然间过世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天大的打击。那这位姐妹也刚刚信主，那妈妈呢信主很多年了，那一天妈妈真的是心里面很难过。那我去看她的时候，我们两个人是一句话都没说，我是把她紧紧的抱在怀里面。哎呀，她里面有多少的痛苦，多少的苦痛。所以那一天我们一起祷告，他在神面前一直流泪，他说为什么是这个孩子，为什么是年轻人，在我身上就好，在我身上就好。那他在那个困难当中，他也体验了很多弟兄姐妹给他的爱，没有办法，人没有办法胜过这个困难，这么大的一个打击在一个家庭里面啊。但是透过弟兄姐妹的爱心，因为我们这蒙恩的人啊，我们不单是要与神同住，神住在我们当中，我们要与神同行啊，在这个同行当中呢，就彰显神的恩典。转下来这边这段经文在加拉太书第二章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再下来一段经文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圣灵的殿。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好吧，让我们能够荣耀神。十九二十节，大家一起开声，岂不知 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我们的生命是他用重价买来的，我们买来的时候得来的时候可能是破破烂烂的，但是神已经把荣耀给你，让你能够活出那个荣耀的生命出来，让你和我，我们从下一堂在明天第四堂的时候，我特别要告诉大家说，其实神给我们那么多的恩典，其实不是为了你和我，要一定要把这个恩典能够临到别人身上。神有多大的恩在你身上，你怎么衡量神给你大的恩典呢？就是你能够有多少的恩典付出出来给人。当你能够把更大的恩典给人的时候，就表示说神已经把更大的恩典已经给你了。神给你的恩典有多少呢？就是你能够在神面前做出多少的服事。所以神拣选了我们，就让我们能够成为他的恩典，他的管道，他的桥梁。所以在1950年代有一本轰动了震动了整个教会世界的一本书，叫做 The Bridges of God， 上帝的桥梁。原来这个上帝的桥梁这本书说宣教士到外面去传福音最大的力量，带领最多人信主的是在什么情况底下呢？是当这个宣教士带了一群人，这一群人又带另外一群人，以后呢这每一个人信主之后，他就成为一个桥梁，他可以从这个文化一直慢慢跨到周边的文化下去。原来这个桥梁啊一直蔓延下去。今天你和我得了神的恩典，我们都是神的桥梁，上帝的桥梁，要把这个恩典透过这个桥梁一直传扬下去，一直传扬出去。现在在欧洲有一群的华侨，他们组织了在英国的一个叫华侨布道会。华侨布道会里面有好几个同工，他们有一个很深的意向，他们看见现在中国人不管在欧洲哪一个国家里面都有，都出现，而且啊，中国人的下一代学习当地的语言，在西班牙的学西班牙语言，在葡萄牙的学葡萄牙语言，在法国的学法国，每一个都学的都非常好，这个甚至讲的话都跟当地人一样，好像在美国一样。所以他们现在有一个意向，是什么意向呢？他们的意向用英文来讲是说 Rich Chinese to Rich Europe。他们就在这意向，就是要进到所有的每一个欧洲每一个国家里面，再把当地的从温州来的人也好啊，从福州去的人也好，从世界各地来的华人，把他们的子弟带来信主，栽培他们，让他们能够成为当地的宣教士。因为上帝救我们不是单单要向华人传福音，他们在巴黎的能够向法国人传福音，在比利时传福音，在瑞典的向瑞典人传福音。今天神要透过中国人啊，向周边的人传福音。现在有一个问题来了，费城华人教会有多少费城的本地人参加我们的教会？很少。但是我们在这边能不能够成为本地人的祝福呢？今天我们说要向世界传福音，要到很远的地方去传福音，请问一下，我们要跨洋渡海，那有没有跨过我们的 street， 我们的那条街啊？对面的那个老太太，她可能是一个洋人，可能是个黑人，有没有跨过去对她说：“哎，你好不好？”今天有一个现象是什么呢？到万圣节的时候 ，Halloween 来的时候。弟兄姐妹说那个是鬼节啊，我们不要跟鬼有什么相干啊，那我们就把我们的门关着啊，有人来叩门的时候trick or treat 的时候都不管他们啊，为什么呢？那是鬼节。那我们基督徒都到哪去呢？都到教会去，那一天让鬼去猖狂了。但是大家有没有想到 Halloween 那一天啊，是最好最好认识你邻居的时候。我以前小的时候都还在说，哎呀，那是鬼节，我们不要去拿糖了，这糖果也不好。后来我们想到说，我应该带着我的小孩挨家逐户的去叩门，就说：“哎，你好 Mr. Smith， 我是你的邻居。”那是全美国每一年当只有一天啊，你可以任意的叩任的一个门，是不是啊？那难得的机会，我们就我们老钟说：“哎呀，把门关起来，最好把灯也关掉，熄掉啊，熄掉灯了啊啊，不准出声，不要出声啊。”他们按了铃的时候，是不是你们的家庭是这样子？我们家庭以前是这样子的。哎呀，最好跟他们不要有什么相干。那现在你没有想到说给糖果不好，也没有说给一些章节，给一些金节， 啊，你说这个糖果不好，你能不能送苹果呢？啊，给他一个苹果，红苹果啊，再加一个经文上面，上帝爱你，可不可以啊？他来向你讨的，你说你要不要？我只有苹果，苹果比糖果贵啊！哎呀，这是难得的机会啊！这些邻居当中，年长的或者是成长这个家这个父母亲来的时候啊，这个是难得的机会。就很多时候，我们都把自己拿开了。那这一个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一群人呢、啊，在我们的这个传福音的这个圈子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弟兄姐妹说，我们也传福音的对象，为什么呢？因为我上班的地方啊，全部是洋人。洋人不需要福音吗？哎，这个话把我们唤醒了，洋人需要福音啊。而可能今天上帝拯救了被成华人基督教会的这群弟兄姐妹，又透过我们能够向这一群以前曾经是信奉基督教的家族，他们已经好几年没有到教会去了，可能你就是那个 catalyst 触媒，是吧？你能够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来，你相信吗？你坐在你的这个同桌 Carol 你的旁边那个人，你的 cubicle 附近的那个人，他也跟你一样需要耶稣的，他也跟你一样经历很多的困难，他可能有离婚的问题，可能他有亲子的问题，你可以可能问他说，我可以为你祷告吗？你会很惊讶，可能一个男的会在你面前，他一面讲一面流泪，因为这个事情发生在每一个家庭里面。哎呀，弟兄姐妹，你和我都是一个蒙福的人，领受神恩典的人，有神同在的，神要把这个同在不单放在你和我的生命当中，他要说你是祭司的国度，你要服侍周边周围的人。在几年前，大概四五年前，在美国一本很畅销的书，到最后连这个《时代周刊》也大大的这个标榜出来，这个书籍呢是基督教的书籍。这小小的一本书叫做《The Prayer of Jabez》，雅比斯的祷告。你们看过这本书吗？有些人不喜欢这本书的，但是我请大家来看一看这个经文哈。雅比斯的祷告，其实呢它只有一节圣经，只有一节里面的祷告，那我们一起来开声来念好吧。雅比斯比他重，雅比斯如果我们看历代志这一段这段话的话，其实啊，它是记载很多的家谱，很多的家族，这十二支派里面每一个家族，没有一个家族里面是很光荣的。某人生某人，某人生某人，某人生某人，就这样子讲下去，就是讲到那段很暗淡无光的那个历史里面，但在那个非常暗的历史里面，有一个人叫雅比斯，他做了这祷告，就只有这一篇祷告记载在当中。这么最宝贵的是什么？神就应允他所求的。他求什么呢？正愿你赐福于我啊！你说这个很自私的祷告，神啊，求你赐福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啊！这个人在痛苦当中，他有个祷告，这个祷告是求神赐福给他，以致他能够扩张他的境界。有些人就误会说，哎呀，这个人是为这些祷告要扩张他的地盘。这边如果你要按照正确的看法来看的话，他说，神啊，请你赐福于我，让我这个影响能够扩大出去啊！求神把更大的教堂给我们，在我们这个教堂这个社区里面做更大的事工。不是神把更大的教堂给我们，让我们这边好好享受欢喜快乐。原来这边他的这个思想是扩张我的境界，扩张我的影响，常与我同在啊！神啊，你与我们同，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为什么说不受艰苦呢？你看到他的名字吗？他的名字的意思是什么？痛苦。所以你听起来的时候可能听不出来哈，但是在他妈妈的母亲的在希伯来文字里面，雅比斯就是痛苦的意思。所以我们听起来他妈妈在叫说，雅比斯来吃晚饭啦。那雅比斯听到什么呢？ 痛苦，吃晚饭了。他的朋友来说，亚比斯来打打球吧。他听到什么呢？哎，痛苦痛苦，来打球吧。他的太太叫痛苦太太，你看这个人好不好过啊？很难过的一个生命啊。所以他其实这个是那个痛苦里面有一个矫正的意思，一个形容的意思，形容那个时代是一个痛苦无光的时代。但在这一切痛苦当中，他可能有很多的 bitterness， 因为妈妈生他的时候很痛苦，所以他这一生当中就被痛苦注明了他的生命，并且呢很多时候古代的名字啊就注定了他这个人将来他的下场是怎么样，写明了他一生的写照。有些时候这个名字啊很奇妙的。我们以前有一个同学，从小认识的，他的一个女同学哈，她的名字有一个勇敢的勇，国勇，国家的国，勇敢的勇。哇，这个姐妹呢，这个走起路来这个很特别的，她比较像男性啊。那有一个姐妹，抱歉，如果我得罪大家，请你们多多原谅。但是有些时候那个名字会影响一个人。有一个弟兄啊，他的名字叫平字，有一个平，这不是平安的平啊。是萍水相逢的萍，有草字头的啊，所以他的这个做事情的方法也比较柔性一点。但是在旧约里面，那个人的名字啊，就把他的一生写下来了。所以他这一生注明是痛苦的，就好像我们当中说，哎呀，人生就是苦啊， life is so difficult， 人生就是苦。但是呢，他说，求你让我胜过这个痛苦，叫我能够领受你的福气，能够扩张我的境界，影响别人，帮助别人。讲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有一次我的妹妹她在怀孕的时候啊，她说，哥哥如果生男的叫亚比斯好不好？我说不好，不好，因为亚比斯就是痛苦的意思啊。除非你知道这个意思，不要随便取名字。当然亚比斯还是一个很好的圣经名字，因为这边讲到他的祷告，我原来的意思是痛苦，不过胜过痛苦，胜过痛苦，他能够帮助别人。今天上帝把我们从我们的罪救出来，从我们许多痛苦救出来，在你的那个痛苦上，你就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一位姐妹她一生非常顺利，非常健康，到五十几岁还是这个打网球，打的跟弟兄们打，她总是打赢的。但是不久前她发现她有癌症，她根本没有想到她会有这个病，然后经历了好多的痛苦困难。他说，现在啊，我跟别人讲痛苦的时候，我看到一个有癌症的人，我去探访他的时候，讲话不同了，那个人听也听得不同了，因为那个人知道我跟他是有经历的。所以上帝能够用我们的痛苦啊，改变这个痛苦之后，把它变成祝福。今天可能你最大的痛苦，也可能就是你最大的祝福。求主帮助我们啊，求主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扩张我们的境界，与我们同在，还记得吗？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神要透过会幕与他的百姓同在，然后到新天新地的时候，神要建立帐幕在人的中间，上帝要与他的百姓同住，要与他们同在，这是神圣经当中不变的真理，不没有改变的真理。这位永远的君王，天上君王要住在我们当中，要住在你和我的生命当中。现在吃饭的时候，躺卧的时候，行走的时候，有些时候当你在责备孩子的时候，你突然间提醒说，神就与我同在，哎，可能你的这个责备啊，讲话马上就柔了。当你的孩子知道神与你同在，你的改变的时候，弟兄姐妹，他已经受了感动，他也被感化了，不是被那个强烈的话，不强烈的指责，或者是拿着一个很重的一个东西来威胁他，而是他被那个爱来感化。我相信神会透过你自己生命当中被神的塑造，你的孩子、你的女儿、你的家人也会被塑造。帮助，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他赐福的管道。神与我们同在，就让别人也经历神的同在。神与我的家庭同在，又让我的邻居知道神与我的家人同在。神与我们的团契同在，让人家知道这个团契里面有神的同在啊！求神保守看顾我们，让我们家里头每一个家庭，夫妻之间， 都有神的同在保守看顾我们，让我们就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一个流通的恩典的管子。我们大家一同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眷顾我们。所以我们在座当中，可能今天有带着忧愁，带着苦难，带着眼泪，甚至这个眼泪是别人所不知道的。主，我们在你面前向你倾诉。主啊，你把这个苦难除去，求你赐福于我们，赐福给我们在这苦难当中经历困难的人，能够得到你的恩典。因此你可以扩张我们的境界，叫这个恩典，叫你的同在，能够因着我们生命被主你所扩张，以致能够放在更多人的心里头。求主也赐福我们当中每一位弟兄姐妹，愿意让主你活在我们生命里头，让我们自己、我们的家人、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孩子、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的教会、我们的牧师、我们传道，是我们的 长老执事们，都因着神与我们同在，他们也蒙受你大大的福气。求主你恩待这个教会，祷告奉靠耶稣的名。